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下午好。到了下午的时间呢，是一个我想是一个座谈会的时间，就像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在生活中，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家庭，我们是属天君王的儿女，我们也有永恒的盼望，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在这世上生活其实是有很多挑战的。所以今天下午的时间呢，我们会有一个比较实际的 practical 的，当然也会轻松的，就我们在生活当中在职场里边碰到的一些问题，想特别咨询一下我们陈弟兄。那我们也知道我们陈弟兄是在很多的领域都非常的出色，不仅是教会的牧者，更是一位出色的科学家，也是一位企业家，对吗？然后有很多国度性的服事。所以今天下午的时间呢，我想我们若是有在职场在生活当中的一些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提出来。那今天下午的时间，在这样的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我想我们会有一些部分，因为在之前在与大家的一些的交流当中，我们已经有收到一些的问题，那么做了一些的整理。那这些的提问呢，已经一些告诉了陈弟兄，那是为了方便陈弟兄可以做一些的预备。那这是第一部分，那陈弟兄会对这些问题有一些的回应。那在这些之后呢，也开放给大家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或是朋友，若是大家在职场、在人生规划等等方面都有有什么样的提问或者问题，都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提出来。那真的很开心可以跟陈弟兄有这样的一个座谈的时间。对我来说，我作为一个晚辈，又是一个刚刚进入到社会的一个年轻人，能够跟这位很有陈弟兄这样的交流，实在是非常的开心。那就当在想到职场的时候，以及当进入到工作生活的时候，我发现最大的一个挑战是时间的安排。那我们也很都了解陈弟兄，您不只是在牧会，也在您的学术，然后也在企业的经营，然后以及职场有很多的服事。就我来说，我自己会觉得，哇，这怎么可能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做这么样多的事情？所以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尤其是年轻人呐、以及甚至包括说我们的生活，都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您有这么多的服事，有这么多事业，您的时间安排是您是怎么做到的？然后您觉得在时间安排上有什么样的这样的经验可以分享？
好，谢谢主持人的提问啊，因为事实上，嘉生弟兄给了我五个问题，每一个问题其实都可以准备一篇信息。我就长话短说哈，长话短说。我觉得几个关键的东西啊，第一个关键我觉得就是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的呼召，我们的呼召是什么？因为我们的角色是神定的，不是你选的啊。所以我们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呢，要逐渐明白自己的呼召是什么。那明白呼召这件事情呢，它是一个 conversion process。 什么叫 conversion process？ 它是个收敛的过程。比方说你高中毕业的时候，你喜欢十种东西，等到你大学毕业的时候呢，你可能只剩下十种，剩下五种、四种、三种。到你研究所毕业的时候，可能就两种了。等你这个拿到你的学位的时候，就剩下一种了，和两种。换句话，它是一个收敛的过程。那在这个收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跟神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就像以赛亚书说到，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么多的事情呢，我觉得最关键一件事情呢，就是要认识自己的呼召，这个是关键的啊。因为这个剧本是神写的啊。就像保罗讲的，我们成了一台戏，演给世人跟天使这样观看。我们人的 ego 是什么呢？我们就喜欢自己写剧本，自己写剧本啊，然后自己来演，所以有时候就演得很辛苦。所以你得知道神的剧本是什么啊，我们来顺服神的呼召，答应神的要求，回应啊神的需要啊。那这个我想是一个主要的事情，因为不在这个前提之下呢，你下面很多的事情是没法发生的啊，因为在这个前提之下呢，你会把一切的得失心交给神，得失心呢，换句话，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为荣耀神而行，啊， 你知道世人打拼的一个动力啊，就是他有个 ego， 他有一个 ego 啊。那我们打拼呢，我们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的目标是来荣耀神 ，glorify our God 啊，这是我们打拼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力量的来源啊，力量的来源啊。那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我想需要认识自己啊，认识自己。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有教师啊啊，包括这个各式各样的，包括在使徒行传这个罗马书十二章更多前书啊，叫这个以弗所书都讲到各样不同的职事啊，各样不同的职事。那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生下来的特性是什么？有些人呢，他做的事情不是他生命的特质，这个东西就很辛苦啊。比方说有些人就是非常完美主义的人，有些人是非常完美主义的人啊，那完美主义的事情就不可能把这个东西做大，因为完美主义是要花时间的啊，所以你得知道你自己生命的一些特质，生命的一些特质，因为有些工作跟你的特质是不相配的啊，所以就是说献上自己当做活祭啊，为神而活，这个关键。换句话说，我们的角色容易调整，我们的角色也要调整啊。所以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非常需要知道我们生命的特质是什么。你生下来不是做使徒的，你里面就有个 ego 要做使徒，这个东西是很辛苦啊。那你生下来，比方说神要你做的就是这一方面，那你就把这一方面做好啊，这方面做好。所以就说我们需要放下我们的 ego， 知道神究竟在你我生命当中他要的是什么东西啊，要的是什么啊，这个是我想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啊。那在下面呢，就是需要建立团队啊。刚刚主持人讲到这个，事实上真的是啊，有教会，有国度侍奉，有我们自己的公司，有学校啊，这个你需要建立自己的团队。这个团队是什么呢？就是教会有一个团队，公司有个团队，学校有个团队，国度侍奉有团队。因为团队存在的时候，你才可能去 delegate。啊，你才可能去 delegate， 啊，那假设你的天性，或者说你这个人就是比较偏完美主义的啊，那可能你就没有办法真正去立的一个团队，因为你跟完美主义，如果你的老板是个完美主义，你会很辛苦的，啊，这个，所以就是说你需要知道你人格的特质啊，知道人格特质，然后求神帮助我们在各个领域当中呢，能够建立团队。啊，因为没有这样子的团队呢，事实上你是很难呢，兼顾这么多的领域的，兼顾这么多领域的啊，我想这个是长话短说几个很关键的一些步骤。我想，因为它有好多的问题啊，就刚刚待会大家还可以再继续提问啊，我就先回答到这里。
好，谢谢陈弟兄，是，请起来，我们在寻求神对我们的带领。我想刚才您特别提到了一个最重要的是当代人与在跟神的一个很大的不一样，是当代人有一个很强的 ego 自我，但是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自我给放掉，降服在神的带领之下。嗯，谢谢主，也谢谢陈弟兄。那么第二个问题呢，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对于我们很多将要进入职场或者刚刚进入职场，甚至哪怕是在甚至说可能说在职场一段时间的弟兄姐妹，其实都会有这样的思考。比如说今天我们您的分享也讲到了这个，我们讲到了从伊甸园一直到至终的新天新地，我们的人其实都要回到神的里边，我们有期待我们的人生有个方向。那也是今天我们很 hard 的一个话题，说要做好人生规划和职业规划。那对于这些要即将进入职场和进入职场的这个弟兄姐妹来说，您对大家做好人生规划还有职业规划，您觉得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地方，或者以及有没有一些的可以具体采取的行动？
我想第一方面啊，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啊，你一定要把主摆在首位，这个是关键，这个是关键啊，因为没有这个前提呢，下面很多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就主必须摆在首位啊，换句话说，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啊， 其次是爱邻舍如同自己啊。今天我们早晨的信息呢，也分享到了这一段的经文啊。所以呢，这个与神对齐，回到我们今天这个主题上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 fundamental， 也是非常 pivotal 的一个诉求。因为在这个前提里面呢，你才可能啊去讲到我们人生的一个属乎神的规划啊，属乎神的规划。那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学习从年轻的时候就学习一件事情啊，为主而活。这个东西是需要属灵的积累啊。所以我年纪越大的时候，其实越回想，感谢曾经带领我的人啊，特别是史弟兄啊，因为很多属灵的积累，没有他就不会现在的我们呢。但是很多属灵的积累、属灵的看见、属灵的产业，是从我们的上一辈承传来的。所以呢，在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特别我们年轻的时候呢，都有一些属灵的积累，特别是好的聚会啊，学习参加，因为这个东西会成为你人生的一个跳板，或者说人生的一个 turning point， 啊，会让你整个的视野被打开啊，这个是非常关键。那第三个关键东西，我觉得是我们需要有一个清楚的拿捏啊，没有不属灵的事，只有不属灵的人。我再讲一遍哈，没有不属灵的事，只有不属灵的人。你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啊，他吃喝跳舞，他干啥都是属灵的，因为耶稣就是个属灵的人啊。所以只有不属灵的人，没有不属灵的事情。换句话说，事情是中性的啊。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观念啊，这个全时间就一定这个比较属灵。圣经上没有这个经文啊，圣经上没有这个经文啊，我们代职服事就比较不属灵，所以为了比较属灵的缘故呢，我们就放下职业。如果你是这样全时间，那你很危险啊，因为全时间是个呼召，不要误会我意思，全时间是很宝贵的一个呼召啊，像加深弟兄呢啊，神呼召他全时间，这是个非常宝贵的呼召。我的关键点在于什么呢？就说你不管做什么事情，神都是摆在首位，这个是关键。所以今天神带领你全时间，那你就大胆的全时间。但如果今天神留你在职场啊，你就留在职场啊。那这个我想是我们年轻人的一个，这样讲，属灵的事情是需要积累的，属灵的事情呢是需要积累的啊。你好好读经，好好聚会，好好等候神，好好祷告，好好服事，这都是一个积累啊。这个积累呢，会叫我们像今天早上所说的，建立我们跟神一个亲密的关系。这个关系呢，会在我们往前行走的时候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财富啊，等于是我们的一个积累啊。那所以在往前行走，还是回到，因为这个问题跟前面一个问题有一个相同的点啊，你的呼召决定你的角色，你的呼召决定你的角色。所以要认识你的呼召，年轻人一定要认识我们的呼召。那如何认识你的呼召呢？呼召里面有几个关键的东西啊，呼召里面有几个关键。第一个东西呢，你的兴趣跟你的 passion。 神不会叫你我去完成一件事情，我们完全没有兴趣，没有 passion 的。神要你去完成的事情，一定是你觉得有 passion 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做父母的，你千万不要因为你是医生，所以你儿子一定要做医生啊，这未必啊。你这个是神决定他的呼召啊，神决定他的呼召啊。所以这个呼召怎么决定？第一个就是你的 passion 啊，你的 passion。 第二个呢，第二个东西是什么呢？是个天上来的印证，天上来的印证。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啊，他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所不知道的，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是不是？所以换句话说，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当他来完成神的旨意跟呼召的时候啊，他会感受到天父的喜悦，天父的供应，天父的爱，天父的能力会临到他的啊。这是天来的印证，这个叫做 supernatural 的一个 confirmation 啊。这个是就像这个以赛亚书里面讲到的啊，圣愿你素来听从我的命令，对不对？你的平安就如浪潮，是不是？你就会经历到神赐给你这个 Jehovah Shalom。 所以第二方面呢，神如何知道你的呼召呢？就是你会有一个属天的平安。那反过来讲，如果你做一件事情越做越不平安，越做越不平安，那最好踩个刹车，因为 如果你一个劲儿往前冲啊，会出问题的。那第三方面就是基督身体的印证，基督身体的印证。因为这样讲啊，我们每一个人的角色是为着团体的，不是为着个人的。我再说一遍啊，我们每一个人的角色是为着团体的，不是为着个人的。换句话说，神给你的一个呼召啊，是来服侍啊基督的心腹或者基督的身体，神的家，神的教会的啊。所以从肢体的反应呢，从肢体的反应你可以 confirm 啊。所以呢，如果今天神在一个教会中间兴起话语执事啊，那一定有很多的反应。不会说我自己一天到晚讲我是话语执事，每个人见到你讲话的时候就哎呀赶快讲完赶快讲完赶快讲完的啊，这个就你知道这个。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身体的反应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身体的反应啊。那第四方面呢，第四方面呢，就是你所结的果子，你所结的果子，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对，但都是好树，好树也有不一样的果子啊，是不是？有苹果树，有葡萄树，有橘子，换句话说，你是结什么样的果子，这个跟你的树是性质是有关系的，这是四方面。啊，第五方面呢，就是仇敌的攻击。有些时候如果你做某一类的事情，你特别感受到仇敌的攻击，那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是跟你的呼召发生关系的。你知道撒旦，你如果做一件跟你呼召完全无关的事情，他懒得来碰你，因为你不具有危险性，你对他的国度是不具有危险性的。但如果你活在呼召当中，常常有时候反而是容易受到仇敌的攻击啊。所以保罗有一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吧，就有一节圣经很有意思啊，他说有功效的门为我们开了，对不对？下面一句话什么？反对的也多，反对的也多。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讲在我们完成呼召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一个勇敢的心呢？因为你要知道我们是在仇敌的营垒传扬神的国神的福音呢，所以他一定有一个属灵界的一个敌对权势存在的。所以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呢，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必得大赏赐。所以需要有一个勇敢的心。
好，谢谢陈弟兄，我想这是非常棒的一个回应，而且这里边可能也对我们在寻求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呼召有个非常好的解释。哇，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有 提醒。那么在第三方面的问题哈，就跟很多弟兄姐妹会在职场里边有实际的关系。那第三方面的问题是说，我们都有人说基督徒在职场也是要看重传福音的，但是也有人说在职场里边传福音就要在那里做到最出色，如果不出色怎么传福音，对吧？但是我们也会知道今天这个时代的压力，尤其是我们今天常常会觉得今天时代是一个内卷的时代，觉得在这样的工作时间、工作压力，然后竞争也日益激烈等等，那您怎么看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在职场这种环境之下，在传福音也好，或者在职场里基督徒在职场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我想就是我们基督徒需要先一下定义什么叫成功。什么叫成功？我想这个是我们先需要定义的啊，因为世人所谓的成功跟我们所谓的成功这两个不完全一样的，是不是？圣经里面说世人都说你好的，你都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是不是？所以肯定是跟价值观是发生关系的，肯定跟价值观是发生关系的。所以对我们弟兄姐妹来说呢，我们先要定义什么是成功，否则的话你会在世界的价值观跟神国价值观这两个碰撞当中呢，你自己会被淹没的啊，你自己会被淹没的。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这么多年以来啊，我主日聚会从来没有缺席过，有好几次这个邀请我去演讲的这个单位呢，是要我主日早上去给学术演讲啊，那最后我一概都拒绝了。那但如果你不是个基督徒，你会觉得这个教授莫名其妙啊，有机会这个让你这个 be visible 的时候，你为什么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先需要回到一个最 fundamental 的东西，什么叫做成功啊？ 你赚的钱比别人多，住的房子比别人大，开的车子比别人好，这就叫成功吗？显然不是嘛，是不是？显然不是啊。你要知道，只要有失丧灵魂的地方，神都会差遣人进去传福音。那假设你今天遇到的一个全部是失败潦倒的人，那如果你又是个很成功的人，你知道你很难跟这些失败潦倒的人传福音的，是不是？那神为了要训练你成为一个失败潦倒之人的牧师，或者失败潦倒之人的安慰者，失败潦倒人之人的这个属灵的父母亲，好了，那你想想，我如果都从来没有经过失败，我怎么去牧养这些人？没办法牧养这些人的啊。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一章讲到啊，我们受患难的原是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是不是？所以换句话说呢，我们头一个需要先来定义清楚的是什么是成功，什么是成功啊？这个是我想非常关键啊，这是为什么持守教会的信仰跟神的话这么重要。因为神的价值观是从神的话跟圣灵的开启而来的，这个东西你不能滑落，你这东西一旦滑落了，你的价值观就扭曲了，一旦价值观扭曲了啊，你在职场上的角色就扭曲了啊。所以对我们年轻人的预备来说呢，我想很重要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先要定义什么是成功，什么是成功啊。这个我想是需要从神的角色来看我们啊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人，那这个我想是啊，非常非常关键的啊，非常非常关键。另外，也就是我想需要有一个好的属灵的同伴跟属灵的氛围啊，属灵的同伴跟属灵的氛围。你发现主耶稣差遣门徒出去的时候，最少都是两个两个，对不对？两个两个，它是一个同伴的关系，换句话说，是一个身体的原则，是一个身体的原则啊。我们不管是再有能力也好，说或者说是再职场上再成功，我们都需要有同伴，需要有祷告的同伴，需要可以一同欢笑一同哭泣的同伴，可以一同分享的同伴啊，可以一同行走的同伴。所以谁是你最亲密的同伴是很关键的，是不是？因为这个物以类聚啊，人以群分的，就是如果我们都是活在一个属神的价值观当中，那你必须要有一个属神价值观的群体啊，来维系这个价值观啊。如果你有一个属神的价值观，然后离开了，然后跟所教你周围的所有的人都没有这个属神的价值观，一的你去改变这些人，或这些人被你改变，这两者不会共存的，这两者不会共存的啊。所以我想就是说，我们需要知道这个人脉的重要，人脉，这个人脉是很重要的啊。不管是我们的长辈，我们的同辈啊，你知道很多这种 human network， 神摆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你知道超然的引领啊，很多时候神才会在一个关键的时刻，让我们遇见关键的人啊，得出一个关键的这个一个 turning point。约瑟就是很好的例子啊，约瑟很好的例子。约瑟碰到波提法是一个关键的转变 ，OK。约瑟碰到那个 butler 那个膳长，那是一个关键的反应。所以你要祷告主，在你的生命当中啊，多给你预备几个 butler。因为这个 butler 很重要，这个 butler 会引领我们到银行的面前。到一个关键的需要的面前，帮助我们能够职场上走出一条通达的一个道路。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多祷告，真的要多祷告，多祷告，因为神会开启。我跟大家分享一段圣经吧，好不好？嗯，在这个《生命记》32:8啊，《生命记》32:8。这节圣经特别讲到，至高的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就照着以色列人的数目另定万民的疆界，就照着以色列人的数目另定万民的疆界。谁是真以色列人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都是真以色列人。阿们。 神是照着神儿女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所以你知道，当我们真正是一个属神的人的时候，神会为你在职场开路的。神会为你职场在开路。做个简单的见证，我们教会有个弟兄，他在 Intel 上班。后来这个 Intel 要整个公司要搬走了，他也要走了。他也要走了。那我们就一起祷告。我说神会让你的缘故呢，让这个公司留下来。就 Intel 又不搬了，所以他又留下来了啊，他又留下来了。另外一个例子，也是我们教会一个 PhD 的啊，他在这个他也是做这个半导体，他们的公司是帮这个 iPhone 做这个音响设备的 ，acoustic 的啊。那他也是一个部门的主管，但他主管上面还有主管。他有一阵子很不开心，有一个主任居然过来说，陈弟兄，我要换工作了。我说为什么啊？他说我的那个主管对我很不好，他就把一些实际的经验，我就一起祷告，祷告呢，我跟他讲我的感觉，我说不是你走，是你老板走。我说不是你走，是你老板走。过两个礼拜，他老板辞职了。过两个礼拜，他老板辞职了。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做一个真以色列人，神认识谁是属他的人。要做个真以色列人的 ，OK， 神会纪念你的。神是按着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
阿门，阿门。谢谢陈弟兄，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部分。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要有一个属天的、属灵的看待成功的观点，对。然后也在神话语的根基和信仰上面，也在寻求我们的肢体和彼此的扶持。可能在信仰里边，连我们看待人脉都有不一样的看法，对吗？然后成为一个真的以色列人，祷告的有祷告的心。那第四方面的问题，也是今天可能很多弟兄姐妹以及很多在今天职场很热的一个话题，就是所谓的 work-life balance， 工作生活的平衡。而且甚至说很多公司在招聘广告上面都会特别提出来说，我们公司是提倡 work-life balance。 那您从经验还有您从信仰的角度，对于这个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您觉得怎样的实现？
这是很好的一个题目啊。神其实跟我们讲得非常清楚，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对不对？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就是太有早上有晚上啊。所以人需要按着神的 clock。来工作，来休息，然后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对不对？今天如果一个工作叫我们不能有正常的教会生活，不能叫我们有正常属灵的成长，不能又让我们有正常的服事，那这样的工作是你所不能做的。这样的工作是你所不能做。我讲个非常非常真实的见证，这是关乎我女儿。我们家老二呢，叫跑令啊。他是这个资优学生啊，这样讲啊，他这个那 UT 的这个 business school 有一个专业是全美国第一名的，就是 accounting。他是他们 UT 的这 BHP program， 就是 business honor program， 所以他念了这个 BHP 呢，五年念了 BS， 念了 MS。他暑假的时候还到这个 Big Four， 以前是 Big Five 了，后来因为这个 Lehman Brothers Big Four 变成 Big Five， Big Five 变 Big Four 了啊。他的暑假呢就到 Big Four 去打工了，觉得非常好。然后他这个 Master 还没毕业之前，就已经把 CPA 所有的考试考完了，所有的考试都考完了，而且考过了，然后就开始到 Big Four 上班了。那个 Big Four 那不是人间的，那个 Big Four 他们这个加班是 norm， 而且他们全美国各个地方啊，每一个礼拜有一个报表，就是平均每一个地方一个这个他们这个员工做多少小时时间，你做50，我做60，你做65、67，然后经常主日没法聚会，经常主日啊。没法聚会， 有一次他打电话跟我说，他说我老板叫我礼拜天加班，我说你告诉你老板说你是基督徒，礼拜天一定要聚会。我说你一定要站住，我说你不站住，我说下面滑出去会一落千丈的。哦，所以他这个硬紧着头皮跟他老板说他是基督徒，礼拜天要聚会，叫老板让他聚会。但这个事情呢，周而复始，周而复始，周而复始，而且加班是个 norm， 是个正常，啊，加班是个正常。结果你知道吗？他最后决定要 quit。你要知道，他是从全美国这个第一名的钢琴学校毕业的，拿了 BS， 拿了 Master， 然后这个要 quit。你知道他 quit 的时候，我举双手赞成的。那你说你这糊涂爸爸，投资了这么多时间，这么多金钱，而且他那个已经考完了，他再做两个月就可以拿 CPA license。啊，因为他这个考完之后需要做一年的实作经验才能拿 CPA 的 license。我说你 quit， 但我又跟他补充一句话，我说你去读 PhD 啊，我说你的博士论文已经写了，已经题目给你了，啊，就是如何这个 deliver 这个 slavery society of accounting system。其实讲真话，那个 Big Four 就是一个 slavery society， it's a slavery society， 啊，他给你很高的薪水。但是真是把你当奴隶啊，在埃及烧砖的，在埃及烧砖的，在埃及烧砖的啊。那这种东西，换句话说，很多基督徒呢，回到我刚刚讲的，就是你的价值观在哪里，你的 boundary 在哪里。我想特别鼓励年轻人的，你要守住你的 boundary， 守住你的 boundary 啊。其实我工作这么多年呢，我几乎没加过班的。我在加州，我是加州大学毕业之后在 Torrance 工业界，在一个 high tech company 做了四年的事情，做了四年事情。啊，有一次我那大老板很不高兴的，他是公司的 owner， 跑来找我，那时候我已经升到 director， 他找来找我，他说我们公司其他三个 director 就加班，就是你不加班。我就和颜悦色的跟他讲，我说事情都做完了，啊，该拿的钱都拿到了。我说不需要加班的，因为他的薪水还是从我的东西拿出来给他的，是不是？这个我说我晚上还要服侍啊，我还在教会还有好多服侍要做，我说没有时间啊。但我感谢主，就是我就是在四十小时里面把我要做的工作做完。对，你总不能说拖泥带水，该做的不做，然后那你是自找别人把你 fire 的冤由，是不是？那一直到四年结束，哦，到 UT 做教授，所以中国过程当中呢，就是你的 boundary 要守住，你的 boundary again， 那这个 boundary 是从你的价值观来的，这个价值观是从圣经来的，啊，我想这个是对年轻人来说呢，非常非常，换句话说，有些事情真的来说是基督徒不能做的，是基督徒没法做的。当我们在座弟兄姐妹，我说鼓励你创业。创业啊，为什么讲创业呢？因为创业你可以立定你自己的企业文化嘛，对不对？你可以立定你自己的企业文化。当然你说我的积累很少，没关系啊，这个从零开始慢慢往上走啊。那你比较也容易看到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好，因为我想下面还有好多时间啊，大家有问题，所以我就长话短说。
好，谢谢，啊，也是很喜欢，或许我们都要开一下，看看 startup 是不是可能了。好，那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有注意，您也是在业界有很多的有很多的积累，然后也在前沿方面有很多的探索。那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在哪一些的领域或者行业在信仰上面有一些深入的思考或者探索？嗯，像好像前段时间有看到您在给一些的弟兄姐妹有分享，从 AI 的角度去考虑一些，不知道您有没有一些的思考和探索，在可以给弟兄姐妹有一些的enlightenment？
我想先从时间的大尺度上来讲啊，从时间大尺度来讲啊。 从第一波的工业革命一直到现在啊，其实整个人类的文明呢，经过很多的这个quantum leap 啊，从牛顿从这个瓦特发明蒸汽机啊，然后到这个之后这个整个的工业化，一直到这个半导体的产业，一直到现在这个 AI 的产业，其实在整个人类的这个历史的洪流当中啊，其实圣经有非常明确的一些圣经的经文讲到这些的事情的发生了。但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你知道，因为我们活在世界当中，虽然不属这个世界啊，但世界的改变呢，很多的地方呢会改变教会的生态环境。教会的生态环境，比方说在工业革命之前呢，比较没有所谓的 layman 跟 clergyman 的这种重大的差别，因为大多数的 clergyman， 我们所谓的全时间传道人都是代职的，中国古话也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利与我何有哉啊，是不是？那时候东西方的时候都是农业社会，农业社会呢，人的时间比较充裕，因为人的生活相对简单的，各方面食衣住行各方面都非常简单，所以人就有比较多的时间啊。但在工业革命之后呢，你会发现慢慢这个分工越来越细了，分工越来越细，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才会有所谓的 clergyman， 才有所谓的 layman， 慢慢把这个区分呢，好像区分开来了所以这个工业革命本身呢，带进一个蛮大的一个转变。但从属灵的角度来说呢，神是盼望每一个儿女都来服侍神，在神的眼中呢，是没有这个 clergyman 跟这个 layman 的差别，因为我们都是蒙主耶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人，是不是？我们都是他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人。换句话说呢，理当成为一个立位人来服侍神。爱神，来跟随神但是因为工业革命之后呢，就是说因为知识不断的累积知识不断的累积，包括现在这个 AI 产业的这个 proliferation， 整个人知识的爆炸呢，整个知识的这个爆炸呢，跟这个机器越来越比人这个算得更快算得更准所以导致于整个人类呢会越来越偏重于两极化。什么叫做两极化？其实圣经在启示录20章21章讲圣洁叫他人就圣洁，污秽的叫他人就唯义的叫他人就唯义，对不对？换句话说呢，那个人就在原文是更加的意思。所以换句话说呢，这个世界呢，在这个 IT 产业一直发展之后，人类会越来越两极化的，人类会越来越两极化的换句话说呢，属神的跟不属神的会越来越清楚的这个划分那我想这个是从属灵的板块来说呢，很可能这 AI 这一波的工业革命呢，就是主来之前的最后一波工业革命了。因为启示录第十二章讲到三分之一的天使从天上被打到地上来，对不对？启示录13章就开始讲到三位一体赝品的出现，对不对？撒旦取代神的地位，假基督取代基督的地位，假先知取代圣灵的地位。那个 False Trinity 在启示录13章出现之后呢，他讲到这个敌基督受了死伤然后怎么样，帮他做一个像而且那个像是有 intelligent 会说话的可以叫人来敬拜他，所以你知道他是个 super intelligent 的一个 image 其实跟今天 AI 的描述是非常非常类似跟 AI 时代，你知道 AI 到最后它可以比人类所有的知识跟智慧的总结它不会有老人痴呆症，它也不会失忆它的算法是比人类更快的所以它肯定呢是会有很多很多人类所没有办法达到的这个智慧跟能力。那这个是为什么敌基督最后呢是用这个 AI 最后带进这个666的体制，666 666然后最后基督的降临所以今天是会是一个怎么说呢，圣经的预言会加速实现的时代会加速实现的时代。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呢，我们一方面要 be alert， 一方面呢我觉得真的要越来越对圣灵开放为什么？ 因为只有神会有突破性的创造力给人，会有突破性的创造力给人。那这个我想是我们在幕后时代呢需要留意的。当然在你选择职业的时候呢，你要知道很多职业将来都会被 AI 代替的。计程车司机肯定在十年之内会没有饭碗的，计程车司机啊，可能 Uber 跟 Lyft 也会没了啊，但这个公司还可以存在，它就是无人驾驶去招揽顾客啊。卡车司机会没有的啊，卡车司机啊，因为都可以用 AI 用人工智能啊，所以你在选取职业的时候呢要多祷告啊，多祷告啊，不要你的职业是很容易被 AI 去替代的 那反过来讲呢，就是说将来的这个 AI proliferation 这个世代当中呢，人的时间会越来越多的，因为很多时候本来是要人去做的都不用人做了嘛， AI 都帮你做好了啊，所以会帮助我们爱主的更加爱主啊，因为你有很多时间去读经去祷告去做该做的事情，对于那不爱主的人啊，或者是恶人，他会有更加速的这个去行恶的啊，所以也提醒我们在座的父母啊，我们儿女的手机啊电脑要非常非常留意啊，要为两个窗口祷告，一个是电脑，一个是手机，一个电脑手机这两个窗口啊，将来会是敌基督使用的关键的媒介。当然就像我在一个礼拜以前在这个在这个全福会的交通里面讲到的， AI 本身是中性的，是人的善恶决定了它的善恶因为人类是恶的，它会做一个整个 AI 的这个系统呢，会导致于人会离开基督的。但如果是基督徒，一些属神的百姓做的这个 database 啊，做的算法，那它可以加速我们对神话语的认识，对圣灵的经历啊，对各方面的。Yeah. 我今天没机会放了 ，AI 可以帮你写诗歌，啊，写得很好听呐、啊。啊，我上次还用 AI 这个写了一个，我写了一个词进去，还帮我改得更像诗人写的。然后帮我放音乐进去配音乐，然后有人帮我主唱，哇，唱得很好听啊
好，谢谢陈弟兄对我们对未来还是要警醒，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在主里边对未来这有的盼望。那感谢主。那下面的时间呢，我想是开放给大家，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有什么样的提问，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想要问陈弟兄的，那下面是开放大家提问的时间。稍等一下，对 ，Francis 谢谢，那个请把麦克风给他。
如果我们是在启示里面服侍神，换句话说我们讲到的是传递神的 Rhema， 这个不会被取代。如果你是在传递 Logos， 这个会被取代，而且他会讲得比你还好。你可以试试看，我叫 ChatGPT 帮我解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他解得非常好啊，一点一点一点。但是启示的东西是从神来的，启示的东西啊 ，revelation， 到这个中是神来的，你知道吗？所以 AI 它没办法算出神的。我稍微补充一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属灵的道路啊。其实 AI 啊，回到我今天早上讲的，从这个伊甸园到新天新地，你知道在伊甸园人类犯罪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啊？犯罪之前发生什么事情？神向人吹了一口气。它变成有灵的活魂，对不对？并且能够怎么样？掌管天空的飞鸟，地上的所有海里的鱼，所以它是 super intelligent， 并且神把万有带到它面前命名了，它可以界门、纲目、科属种一个一个把它给命名命出来了，所以你知道它是 super intelligent， 而且它那个 intelligence 是怎么来的呢？用今天的 AI technology 很容易解释创世纪了。为什么？当初神造人的时候，神有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啊。 神有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啊，就输送在人的脑袋瓜里头了，输送进来的。OK， 所以神也给人，其实脑神经的网络呢，从数学上来讲，它就是一个这个算术的模式啊，这是个 algorithm 啊，它是用，你可以用数学的方程式、啊、把人类整个脑筋的思维的过程呢，用线性代数跟几率把它给写出来啊，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的数学模型。换句话说呢，当亚当被造的时候，他那个数据库比今天 ChatGPT 还要庞大。ChatGPT 我跟你讲，你问很多东西他不会答，因为那个 engineer 还没有把这些东西输进去啊，所以他不知道，他乱答一通有时候啊。所以亚当犯罪之前，换句话说呢，上帝在他的生命当中输进了一个庞大的数据库，所以他没有读书啊，但是他 super intelligent， 他可以给每一个活物命名呢、啊，可以管理天空的飞鸟、地上走的海里的鱼。What amazing capability！ 犯罪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呢？那个庞大的数据库啊，神写了一个指令叫 delete， 所以那个庞大的数据库啊，绝大多数都被 delete 了。哦，所以我今天特别讲一件事情啊，脑神经科学家发现人类的脑细胞90%是不 function 的。你知道我在国内服侍碰到一个癌症病人，问他祷告啊，他得脑瘤啊。我说你得脑瘤，那么大的脑瘤，怎么你现在讲话各方面还很正常啊？他说那个瘤长在不用的脑细胞上。就是上帝砥砺掉的那个脑细胞、啊、他说如果这个瘤继续往外长、啊、碰到那个要用的脑细胞的时候，它就会出现问题了。所以换句话说，当人类犯罪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人类本来那个庞大的数据库啊，哗一下子被 delete 了，被 抹掉了、哦、抹掉了。所以人剩下很小的一个数据库，这就是我们这些凡人啊，所以汗流满面嘛。那另外就是算法，人类失去了那个算法，或者叫人类失去了那个 intelligent， 失去了那个理解明白的方式。所以有两个东西，一个是硬件，一个是软件的。所以换句话说，人的这个 memory 啊，一下子那个数据库一下子减掉了一大堆，然后很多东西啊，亚当本来会的现在都不会了，本来会的就不会了。所以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地长出荆棘跟蒺藜。那回到了新约啊，回到了新约，神借着主耶稣的宝血，借着圣灵把我们重生得救了啊啊！神为什么一直强调？你看新约啊，讲到恩典的时代，新约特别强调一个东西叫信心，是不是？你若能信，就必看到神的荣耀。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啊。所以换句话说呢，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弟兄姐妹，你知道为什么信呢？因为在神那一面那个数据库没有变的。什么是信心呢？信心就是一个你不懂的算法，你不懂的算法，神就说你不用懂，你就是懂一件事情叫相信。相信能够把天呢、啊、带到地上来，这叫信心呢。所以弟兄姐妹，人类失去了庞大的记忆库跟庞大的这个 resources， OK， 人类也不知道怎么算法。什么叫神机骑士啊？神机骑士在亚当的时代，他不是神机骑士，因为他的记忆库存在，他的算法存在，所以他知道怎么一回事。我们今天为什么称之为神机呢？因为我们的记忆库失去了一大部分，绝大部分失去了啊。算法呢，我们的 algorithm 呢，在创世纪犯罪的时候也被 delete 了。所以我们的算法就是很简单的、啊，当我们跟猴子比起来是很 intelligent。就人类犯罪之后发生的，弟兄姐妹，那神如何在今天这个时代弥补因着犯罪带来的损失呢？就是信心。信心本身从数学来讲，其实它是一个算法，这是上帝的算法。借着信心可以把天上的资料库啊，把天上的这些 resources 带到地上来啊。 所以你不要小看说方言哦。说方言，你说这个 algorithm 是什么个 algorithm？哦，我们从数学上，你把说方言的这个 algorithm 帮我写出来，写不出来。But it works。对，你说我们会很多人用方言祷告，用方言祷告什么？就不知道状况，你的悟性完全没法理解这个状况，啊，但是结果是什么？就是我们很多时候用方言为人祷告的时候，病得医治了；我们很多用方言祷告的时候，人得释放了。你看到那个天上的 resource 来到地上那个结果，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忽略今天神在新约时代啊，在恩典时代，借着信心给我们这个简单的算法。因为在今天这个时代，所以神特别强调信心，因为信心能够把神的资源呢带到地上来。神的资源带到地上来。
好，谢谢陈弟兄。呀，信心是我们的与神连结的那个途径。谢谢有这么棒的解释比喻。那还有弟兄姐妹的提问？请。
我先解释一下什么是666啊，666绝对不是一个三个数字啊，从数学上来解释啊，因为666三位数十进位的数字啊，你做 permutation 呢，只有十的三次方的 permutation， 是不是？啊，你今天一个 credit card 出来就是十几个数字啊，为什么？因为它可以每一个人只有一个号码。所以666它只是一个代号，它不是一个真正的 mathematical 的一个数字，因为它只有1000个排列组合。哦，什么是666？人是第六天造的，人是第六天造的。为什么是三个六？为什么是三个六？你注意看启示录13章，从前面一直写到666出现啊。人是第六天造的 ，OK？ 什么是666？就是人跟这个三位一体的赝品，跟撒旦、跟敌基督、跟假先知的一个结合。换句话说，666的体制从灵界上来说呢，是堕落的天使跟堕落人类的一个结合所产生的一个体制。堕落的天使跟堕落的人类所结合产生的一个体制。啊，这是666体制。那回到刚刚这个 coding 啊。他说没有那个数字就不能做买卖，这样讲啊，神今天会审判一个人或怜悯一个人，肯定是跟他的信仰跟他的悔改发生关系的，是不是？所以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科学的一个产物，它绝对是一个信仰的产物，它绝对是一个信仰的产物啊，它不只是光是一个科学的产物，它会是一个信仰的产物。换句话说呢，它是认同一个信仰的模式啊，把撒旦啊当作真神来敬拜，把敌基督当作基督来敬拜，假基督啊假先知当作圣灵来敬拜。它一定是跟那个错误的信仰体系是发生关系的。Yeah， 因为我再提醒啊，就科技的本身它都是中性的，科技无所谓善与恶。是人的善与恶决定了他最后变成善的工具或者恶的工具。
谢谢。还有没有弟兄姐妹的提问？
我刚长话短说，就是要约点时间给大家问问题。
来，我们请同工把。那等会这位弟兄之后，请给另外一位。
对不起，你是说 fake news 还是说 bad news？ Bad news may not be fake。哈？
我想是 fake news 假的信息。
Bad news 和 fake news 很多，多于正常。
我想有些 fake news 呢，这个 fake news 如果你知道它已经是很多 fake news， 那你就不要再去看它了，是不是？啊，你已经知道它这个是 fake。那 bad news 跟 fake news 还是不一样， bad news 是个事实，但是是不好的新闻， OK， 这个东西是我们要留意的， fake news 是我们要去避免的，因为它会主导我们的很多不正确的想法啊。所以这个 bad news 我觉得是我们一个祷告的一个很重要的啊。所以基督徒呢，这样讲啊，基督徒一定要关心世局啊，因为我们讲七三呢啊，讲到政治的板块、宗教的板块、教育的板块，对不对？高科技的板块、经济的板块、multimedia 的板块跟 the entertainment 的板块，七个板块、哦、这个七个板块当中呢，政治板块是最重要的一个板块。为什么？因为政治的板块是决定其他六个板块的游戏规则。我再说一遍啊，政治的板块是决定其他六个板块的游戏规则。所以基督徒一定不能远离政治，要参与政治。特别今天在加州为什么要参与？就盼望一个属神的人能够在这个领域掌权，那个属神的一个法规能够在这里被立定。再提醒大家政治板块是决定其他六个板块游戏规则的板块。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今天在美国十一奉献是免税的，对不对？你知道在很多国家十一奉献是不免税的。那假设今天美国的这个通通是敌基督人在掌权，那很多不利于基督教、不利于我们信仰的法规被立定的时候，那对我们信仰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伤害那这些人是人民投票选上去的，因为我最近在加州参加一个基督徒的会议的时候，他特别讲到基督徒在加州如果都来投票的话，如果加州的基督徒都按着神的旨意投票，加州不会到今天这个状况。有太多的基督徒不投票。当然回到刚刚那个，你知道他是 fake news 我们就知道屏蔽了，就不要去看这个 news 但如果是一些真实的新闻，而且是 bad news 的，不管是 good news bad news， 这个是我们需要留意的，这帮助我们如何为国家、为社会为在上掌权的祷告。我想这是我的一些所以基督徒一定要，如果你有投票权一定要去投票，
谢谢。好，刚才那边这个Jack 对吧？请同工
感到敬佩，因为然后我就想问您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您当时为什么选择微电子还有电机这个专业？然后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从您到大学毕业到现在工作差不多40多年，您遇到最大的挫折是什么？然后有没有哪一刻就让您感觉我当初不应该选择这个，我应该放弃，或者就是您是怎么克服的？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个行业给您带来最大的成就感是什么？就是您觉得他
OK
当初选择值得吗？
是 是很好的问题了，我问了三个问题，对不起，第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
您为什么当初选择这个专业？
哦，对对对，我当初选择这个专业啊，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刚刚在前面，在我们两个跟主持人对答的时候呢，特别讲到要知道我们的呼召跟 passion。我为什么选择到专业？这是我的 passion， 这是我的 passion 啊。这个我一直对自然科学是非常非常有兴趣，非常非常有兴趣。事实上这样讲，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最有兴趣是天文物理，天文 astrophysics。 我修了一个天文老师的课，哇，觉得好有意思啊。然后他要招博士生，我就差点要去做他博士生的啊。那为什么后来没有呢？他说全世界只有两个望远镜能够看见他的数据。我就想我毕业之后怎么办呢？全世界只有两个望远镜能够收到他要的数据。那我这个要到这个老林深山里面去过我一生的，这跟我的这个基督徒呼召是有冲突的。我们要进入人群的，是不是？你才能够传福音的，你才能够服侍人的，你才能够领人归主啊！哦，所以在许多的行业当中呢，最后我走到，其实我是这样讲啊，我们这行的专业，甚至在讲今天影响人类这个文明、科技文明的，其实主要是集中在两个基本粒子。一个是光子，一个是电子，一个是 electrons， 一个是 photons， 一个是 electrons， 一个是 photons。那我主要的研究是在研究 photons， 啊，研究 photons。那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保持着当初的热情，啊，对这个兴趣，非常有兴趣，非常有兴趣。所以回想这个问题，我怎么会选上这个专业？这个我觉得是兴趣。兴趣使然，所以我从我 PhD 做 dissertation 一直到现在，其实我都在一个项目当中。啊，我们这个项目叫做基层光学 integrated photonics， 所以这个那最近因为 AI 的 proliferation， 我们这一行业变得很 hot， 因为光比电很多地方是更有能力的，啊，这个东西就比较专业了啊。第二个呢，就是说你什么时候就也比较有大的挑战啊？啊，比较大挑战。你要知道，在美国做大学教授跟其他国家做大学教授不是同一个概念啊。美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国家，就说这个教授啊，穷可以穷到一穷二白啊，富可以富到不能说富甲敌国啊，但是可以养一大批人呢，啊。那跟其他国家不一样，我问过好多的国家，我问过日本的，我问过台湾的，问过中国的，问过欧洲的，所有的学校的教授的薪水都是12个月，只有美国教授的薪水是9个月的。啊，那其他薪水哪来呢？就是你要写研究计划，写研究计划啊，所以写研究计划要拿钱，所以事实上在美国研究型的大学啊，其教授最 challenge 的活就是要raise funding 啊，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在这 raise funding 之前，我经过很多的神机骑士啊，因为美国这个各行各业的能人很多的，各行各业啊，美国积攒了全世界各地的高手啊，你像打 NBA 把全世界会打篮球的通通搞来了，科技产业是一样啊。所以你会觉得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个挑战在其中，那很多在关键的时刻呢，我就学习祷告，哎，很奇妙，神就给你很多的创意，神就给你很多的butlers， 啊，能够让你继续能够往前。我想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当神也借着异梦异象，说他会负责，啊，那这个是。也回到我刚刚讲到一件事情啊，因为这样讲啊，美国大学教授是一个很自由的行业，也是个很危险的行业。危险在哪里呢？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信仰，没有一个价值观念支撑着你啊，这个东西会叫一个人越陷越深的。我们有好几个教授早逝，就 die very early。在台湾前一阵子也是有好几个大学的教授，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消息啊，就在研究室里面就死掉了， 在研究室里面就是，因为大学教授你有很大的自由，但是你也可以越陷越深的。换句话说呢，你这个工作超时不自拔呀，很多人是过劳死的，过劳啊，所以我觉得有信仰是非常非常关键，非常，你知道什么时候踩刹车，你要知道这个什么时候是你的责任，什么时候是上帝的责任，啊，你在你的责任区块呢，把你自己的事情料理好，啊，上帝会在他的区块里面呢料理他需要帮你料理，所以你千万，我觉得这不是在大学教授，啊，任何行业，你千万不要跑到上帝的区块里面去。什么叫上帝的区块啊？你该休息不休息，该聚会不聚会，该服侍不服侍，该读经不读经，该祷告不祷告，这就是你这个，你不祷告你在干嘛？这挑灯夜战，啊，这个礼拜天去上班，啊，经常累月都是这样子。你知道这个有时候你越过了自己的区块，跑掉上帝的区块，跑到上帝区块，跑到上帝区块的时候呢，你要知道你自己跑到上帝区块，你说上帝就不做事了。所以我们在职场上打拼的人，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人有人的责任，神有神的责任。我再讲一遍啊，人有人的责任，神有神的责任。你尽到你的责任，你就踩刹车，就交给主了。你千万不要去尽神的责任，你够神了，你就见不到神了。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第三个问题是啥？哦，最有成就感的，啊，
对，
我觉得两方面吧，因为我们最近在研究一个 cancer chip， 啊，最近研究一个 cancer chip， 我们正在 raising 这个 VC 的 funding， 那个 cancer chip 如果真正被 commercialized 的话，可以救很多的生命，啊，可以救很多的人哦，啊，因为 cancer 这样讲，这个 cancer 呢，它之所以这么 detrimental。所以很多时候它的 detection 都是在 very late stage， late stage。 那为什么会在 late stage 呢？因为今天测试的方法呢，很多的时候呢是在比较 late stage 它才能够发现，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有很多的癌症它是没有感觉的，因为比方说人的肺跟人的这个 pancreas 中文叫什么？
胰脏，
人的胰脏它是没有神经细胞的，它是没有神经细胞的，所以你的 pancreas 被 attack 的时候，或者你的这个肺被 attack 的时候，你是没感觉的，不像你拿个针刺我的手，我是有感觉的。所以你的肺受到伤害跟你的 pancreas 受到伤害啊，你是没有感觉的。那很多时候你有感觉去测的时候，都已经是很晚期了啊。那这个是我想在实际上。我们盼望能够做成一件。那另外一件事情呢，很有意思啊，光啊，光的基本粒子叫做光子啊，叫做 photons 啊，是 photon 啊 ，you combine all the photon together that become light 啊，这个光。那圣经里面很有意思啊，圣经里面对光的描述啊，跟自然界里面跟光的，我们今天在自然科学里面对光的认识啊。是非常非常磨合的啊，主没有说这个你们是世界的电子，对不对？世界神说什么？神说你们是世界的光，光照在黑暗里。而且光有一个特质啊，啊是什么？你可以把无限多的光子聚集在一个 quantum space， 无限多的光子聚集在一个 quantum space。你要知道这个特质啊，造就了今天这个 information super highway。 换句话说呢，光它是有能够无限的包容的一个 capacity 啊，它不会互相排斥的啊，所以圣经用光来描写我们的生命呢，真的很有意思啊。圣经用光，因为我们可以同时存在在一个空间里面，不彼此排斥的。那电子就不是了，你没有办法把两个电子摆在一块，它会互相排斥的。所以很多这样讲哈，研究自然科学让我们，其实今天晚上交通的是我们这么多年认识自然科学跟属灵的律啊的一个总结吧。 今天晚上的信息啊。就是说我觉得研究自然科学让我里面对神有更深的敬畏。这位神真是太伟大的一位神，真的是太伟大的一位神。所以我们是有福的，我们在万有当中蒙恩做他的儿女。What a privilege we have.
Amen. 感谢主，谢谢。好。
陈弟兄，那个请回应一下，
我先回应一下，这个我们很谢谢你，把这个新天新地啊，这个意象再告诉我们，因为我总觉得新天新地离我们很远，所以坦白讲，虽然是基督徒，但是呢，对新天新地总是觉得等着吧，没关系，反正。但我觉得你今天给我们提醒，所以我觉得这个先回应一下，这个新天新地对我们有很好。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先讲我们的孩子吧，因为我们的孩子现在在洛杉矶工作，坦白讲，现在洛杉矶的物价很高，房租更高，他们都是中产阶级，加州的税也不少，所以基本上他们的生活很挑战。他们讲，如果说是这个年薪没有到多少的话，在那边过日子其实很辛苦。如果再跟他讲其他的，坦白讲，他们觉得都离他们太远，所以他们现在很想就是有没有办法短时间的能够致富。所以有时候会想说，是不是做一些 Bitcoin 啦，或者是虚拟货币？不晓得你对这方面这个看法怎么样？因为他们必须要先求生存了，所以这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从长辈的角度，那因为现在我们很多的长辈呢，总觉得孩子们这个，尤其我们华人总觉得孩子们比较辛苦，所以呢，如果不帮他买房，或者是不帮他们做一点补贴，而且在美国现在我看到统计数字，基本上所有的年轻人都需要家人帮忙。那作为我们这种长辈，这到底要何时才能够了啊？这个责任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结束？就这两个问题，谢谢。
谢谢。那我想在这里边，我们步步给投资建议，对吧？
我想蛮重要啊，这个量入为出吧，量入为出啊。我觉得对于神的儿女来说呢，像保罗所说，我怎知道怎样处丰富，也知道怎样处卑贱，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啊。所以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需要过我们所要的生活啊。我觉得不必羡慕别人的生活，羡慕我们神要带领的生活啊。那比方说，很多人搬到德州来，一方面是因为物价的缘故，啊，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因为这个整个加州太 liberal 的缘故，啊，这整个教育体系啊太 liberal 的缘故，那这个是我想是可以调整。这样讲啊，其实上美国很多的小城市啊，生活并不是这么艰辛的。啊，房价也不是这么贵的啊。那当然就是你可以选择你所要的一个生活方式。当然，我觉得我们帮助我们的儿女，那看你怎么个帮助啊。就是你自己，就是我们这一生神给我们有多少的积累，对不对？那你可以做怎么样的帮助？我想这是因人而异的，因人而异。对不起，那第一个问题是，
Bitcoin。
我不赞成买 Bitcoin 啊，为什么？因为我问过好几个经济学家，我觉得他们都没有给我一个够实在的答案。因为 Bitcoin 是一个数学算法，它从日本开始的，它是一个数学的算法。因为这样讲，我们今天买股票呢，你有个实体在后面。比方说，我今天买 Apple 的股票 ，OK， 那 Apple 是个实体。对不对？我买了一股股票，那我是有 Apple 的亿万分之一吧 ，whatever 啊，我就是 Bitcoin， 它的下面没有一个实体，它的下面没有一个真正的实体啊， 你这个实体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啊？那这个我想是蛮重要的，蛮重要的呀。Yeah. 那我觉得回到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属灵原则，神按着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那个二女儿啊，我跟二女儿啊，其实她本来可以赚很多钱的，如果她在 CPA 里面，在 Big Four 啊，她可以赚很多钱的。但我举双手，她 quit， 说她 quit， 她 quit 说她做什么？她去做高中的数学老师啊，现在，她应该做高中的数学老师，因为她数学很好，啊，她在做高中的数学老师啊，她赚的钱呢？这差很多的，差非常多，对不对？但是他觉得那个是他的 calling， 就是他可以跟人群接触，他可以帮助青少年，他可以做很多有益的事情的，呀，呀。我觉得需要根据我们真正的经济状况来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
Yeah. 刚才主持那边还有，我们先给后面那位弟兄吧。
政治的言论，这个中产阶级怎么涨价的问题也是政治。请问你对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看法？川普，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不能关心政治，因为政治地方像空气和水一样的，是吧？对我们息息相关，包括是税呀很多方面，是吧？对我们说。是吧？好，谢谢。
这个问题啊，今天晚上我们的信息最后会提到。今晚最后信息好不好？就今天晚上信息回答你问题。今天晚上信息到最后的时候回答你的问题。
好，那请
等一下。我想问的问题是，你两次提到你女儿的事情，那我就想说，基督徒哦，在这个信仰下。没有办法遗传，是呢可以去承接。那想问陈弟兄说，你的信仰的价值，然后就是传递给下一代，让他们在现今的社会里面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非常好。其实我做牧师还是也是语重心长啊，因为教会是讲爱的团体啊，所以说教会啊。要实行一个命令是不容易的，教会啊，比方说这个聚会不准迟到，你上班你不敢迟到，对不对？我说老板，我今天想多睡十分钟，明天想多睡二十分钟，我礼拜三老板，那你礼拜三以后都不用来了。但弟兄姐妹会干这种事啊，而且赶的时候脸不红气不舒的，觉得理所当然的。那这个是我们在恩典时代的一个危机啊。那这个其实都看在回到你这个问题上啊，这都看在儿女的心手中心中了。我们教会有一个学生去打工，打工完了要十一奉献，他跟我讲他十一奉献，他说不要跟我爸妈讲了。我说为什么？因为我爸妈不奉献。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回到你这个问题上啊，就是说我们要根据我们的价值观来生活。谁看得最清楚？我跟你讲，牧师还不一定认识你，你的儿女最认识你。换句话说，你的儿女会非常清楚信仰在你生命当中有多大的分量。你知道我们三个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主日没有缺席过一次，所有跟聚会相冲突的一概是 no。所以你知道有一次他下学回来，他跟他同学讲完了，回来跟我讲 ，My friend say you are crazy. My friend say you are crazy. 为什么呢？就所有跟聚会相冲突的任何活动，一概是 no, no, no。所以要，所以这个东西是深深的刻在他们心里的。而且他们看到教会有危机的时候，啊，谁愿意？哦，去解决这个危机。我讲个真实的见证给大家听啊，因为我们教会陆续都有好多的西国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有一次我们教会有一个 UT 的教授，他是护理系的， 他就跟我讲，有一个在休斯顿的一个一对黑人夫妇，是他的一个很亲戚，妻子忽然过世，妻子忽然过世，啊，他就跟我讲，他没有钱下葬，啊，他跟我讲，他们需要6000块钱，需要6000块钱。那天聚完会之后呢，那时候我是开着一个 SUV 我在开车，文翠坐在旁边，三个孩子坐在后面，然后我就一边开车，我就跟文翠讲，我说我们家这个银行里面这个 bank 还有多少钱呢 ？bank， 他说还有6000块钱，还有6000块钱，我说你6000块钱啊，写一张支票，啊，经过教会去奉献给这个黑人，奉献给这个黑人，我那个大女儿就马上就在第二排就加入谈话，她爸爸你奉献的时候别忘了还有我们喽，她说你奉献不要忘记还有我们呢，我说你放心吧，我说神负我们一切的责任啊，我说这个别人有需要我们给出去，神会再给我们的，啊，说我们会一无所缺的。我老二跑令呢，就是我刚刚讲这个念康婷这个女人，她那时候还小，她在这边啊，真的啊，真的啊。我说当然是真的，我说神是又真又活的啊，我们就把这6000块钱奉献出去了啊。回到你那个事情上啊，就信仰在父母亲身上有多大的地位，因为我就发现教会弟兄姐妹有一件事情是很要命啊，有点溺爱孩子，一个小事情就不来聚会了，一个小事情就不来聚会了，一个小事情就不来聚会了。小孩子今天早晨就昨天晚上睡晚了，所以早上就不来聚会了，是诸如此类的事情啊。我有时候跟我姐妹讲，我说我们弟兄姐妹这教孩子是怎么教的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单身的，盼望这个是将来你做父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材。你已经是父母的，如果你是在我讲这种状况，你要悔改啊。近前的父母会教育出近前的儿女，你自己都不近前，你叫你儿女近前，是怎么可能呢？以利就会教出以利的小孩，是不是？所以我们自己需要来敬畏神、爱神，守住我们的 boundary condition。你要知道，就是美国是有两个关卡，一个是16岁，一个是18岁。16岁拿驾照，他就可以不跟着你走了；18岁上大学，他就远走高飞了。18岁之前，就是我们在我们儿女生命当中埋下的信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这个是关键的。如果他里面非常清楚，信仰也就是我父母亲生活的其中一种内容而已。讲得不好听，可有可无的。你包括你的儿女将来会爱耶稣啊，那真是要神机骑士百般的异能圣灵的恩赐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做父母的先要悔改，我们做父母的先要悔改啊。所以你知道，我现在三个女儿都出嫁了，他们知道一件事情啊，不聚会是万万不可的。不聚会啊，是万万不可的。所以我每次跟我儿女们交通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报上来聚会状况如何，服侍状况如何。所以弟兄姐妹 ，We be serious。特别遇到危机的时候，孩子的眼中看得一清二楚。
好，谢谢。我们这个吧，给这位姐妹刚才。请同工把麦给他。
陈教授你好，感谢主，今天有幸参加那个春令会，听到你的布道，感触很多。作为神的儿女，要借着匮乏来修复与神的关系，真的很感恩。听了，我今天的问题呢是这样的，就是。作为一个刚受浸不久的人来说呢，有一些不明白，就是我们在跟谁做祷告的时候呢，怎么分辨是主对自己说的话，还是 就是我们在大陆的时候无神论嘛，就是有时候有一件事，对一件事情很执着的时候，就会日有所思，夜有所想。那呢，我们在做祈祷的时候，跟神对话的时候，到底是在神冥冥之中跟我们的对话，还是我们深层意识当中的那种意念？我就这个不明白，想问一下，谢谢。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哈。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是很浅的问题，又是一个很深的问题啊，很深的问题。因为在教会历史上有属灵的伟人听错的，教会历史上有属灵的伟人呢、就说弄领的这个事情啊，所以我觉得重大的事情啊，为什么有基督的身体？我们今天早晨讲到基督身体的承受啊，就重大的事情，我们千万不要一个人去担当。比方说你们有牧师对不对你们有这个属灵的长者把这些事情带到他们的面前，一起祷告，一起祷告，一起寻求，这个我想是一个很重要的保护，因为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我想这是一方面。那第二方面呢，就是在我们寻求的时候，我们在寻求的时候呢，很多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再提醒大家，这个价值观先要弄对。我们如果我们的价值观就是在一个扭曲的价值观中，你要祷告寻求神的旨意这个东西是相距甚远的，相距甚远的就好像有些人这个明明就不是，他一定要说是那等这个结果是不是他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特别是我们平常。在主面前，当你讲到，我想你是出信的，是不是？恭喜你信耶稣了这是你人生最大的也最正确的决定。就是需要在一个好的属灵环境当中慢慢成长，慢慢成长，慢慢成长，学习聆听神的声音，学习聆听神的。我的羊认识我的声音我的羊认识我，所以神是说话的神，神是说话的神。那很多的时候这样讲，比方说你们有一个，比方说礼拜天的聚会有前面的半小时的。等候主对不对？你等候主的时候等候主的时候，慢慢慢慢，你自己越来越靠近神的时候在靠近神的时候很多时候出于我们自己的这个心思意念的东西会慢慢淡化的。但如果这东西是来自于神的我们越靠近神的时候呢，那个声音有时候越来越大。所以它这是一个操练的过程。这是一个操练的过程，但身体是一个保护，身体也是一个 confirmation，
好，那给后面那位穿紫色的弟兄，正式
好 ，OK， 好，陈教授你好，我有个问题，就是我自己是engineering 背景。然后我看圣经那个创世纪那个对于世界创造还有那个就我本身我们学的是那种 evolution 和那个像 big bang theory 这种，那对圣经好像对这个我们读的时候有很大的冲击，那您是对这两个 evolution and big bang theory 是怎么看法？
我刚刚讲到科学不会说谎科学家会说谎比方说这个Webb Telescope 这样讲，从光学上来讲这个镜子的直径越大它的解析度是越好的因为这个韦伯望已经之前是 Hubble Telescope， Hubble Telescope 的直径呢是比韦伯是小很多的，所以韦伯望远镜呢可以看到比这个 Hubble 望远镜呢更远的世界，就是它的区分率可以看到更远的世界，所以就发现这个回来之后发现宇宙不是这个 14 billion years， 因为大爆炸本来是说宇宙是14 billion 140亿光年这个是宇宙的这个年纪嘛，那现在发现这个发现新的数据呢跟传统的这个天文学是有冲突的，是有冲突的 那我们 UT 有一个天文系教授啊，他是用广义相对论讲到这个，我站一下，因为坐太久了，年纪大了。在广义相对论里面呢，因为时间它不是一个常数，时间是一个变量，时间跟速度是有关系的啊。你要知道，人是第六天造的，人是第六天的最后造的。换句话说，万物都造齐了，神造人。所以换句话说，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你会发现前几天的时候连太阳都还没有来。那谁定义那个天呢？你比方说，我们说我们今天晚上待会这个，我举个例子哈，六点钟吃饭啊，因为我们都有一个表，我们都有一个相同的时间，所以我们知道六点钟是什么时候，对不对？因为在此时此刻此地，我们有同样的一个 clock。OK。那很明显的一件事情啊，创世纪的前六天呢不是人的时间，因为人是第六天最后才出现的啊。我们那个物理系学家呢你如果到我们 TCA 网站上，他在我们当中主日分享过好几次啊，他就是用这个广义相对论呢讲到前面这六天的，因为大爆炸的时候啊速度是非常快的啊，所以他用广义相对论呢解释那前六天呢，就正好等于140亿光年，这是他的一个解说，这是一方面啊。再一方面呢，其实进化论的本身是非常不科学的。这样讲啊，进化论与其说是科学，不如说是一个哲学。为什么这样讲啊？因为不可能。比方我是学光学的啊，我学光学的啊。你知道人的眼睛多复杂呀？人的眼睛呢？眼睛不可能是进化出来的，眼睛绝绝对对不可能是进化出来的。它怎么可能进化出一个眼睛呢？而且是你知道人的眼睛可以焦距，还可以改变的。所以你看远的时候你看得清楚，看近的时候可以看得很清楚，因为你的眼睛在 focus 在变的。你知道在 LinkedIn 有一个生物学家把一个这个眼睛的细部图画呀，把它给整个画出来，哇，那个复杂神经的网络，那个整个的那个焦距各方面，我在下面写了一个 comment， 我说你们还相信进化论吗？没人回答了。讲得不好听哦，其实进化论是反科学的。你怎么可能会眼睛是进化出来的？这样讲，为什么说它是个哲学？其实进化论跟人的骄傲是配套的。科学家的骄傲去解释宇宙的起源，其实中间有很多东西根本是讲得不好听啊，胡说八道。从科学家角度上来讲，这个东西不可能是在不经过一个 intelligent 的一个 design 出现在生命当中的，不可能，不可能。今天这样讲，科学家要骗我的时候呢，他不会影响我的信仰，我会觉得你这科学家是胡闹。那对我们很多不是科学家来讲呢，因为他是科学家呀，正襟危坐的，有模有样的，你就信以为真了。我再提醒大家，科学不会说谎，因为科学是上帝所创造的。但科学家会说谎，有时候科学家说谎的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在说谎。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我们今天研究自然科学啊，所以回到我讲的工业革命之后啊，自然科学整个的突飞猛进，其实大概就是200年的事情。今天我们所学的所有的这些方程式啊，这些物理实验呢，基本上在最近这200多年人类知识的累积啊。我们知道在数学上有一个叫做内差法，有一个叫外差法。内差法就在200年之内呢，我们可以解释不同的现象，这叫内差法。外差法这个 extrapolation， 外差法。你知道今天很多解释进化论、解释天文的、解释很多宇宙起源的，它是用一个极大极大的一个外差法。换句话说，140亿年，你看200年除上140亿年等于多少？Almost zero, right? 换句话说，人类用他这200年发现到的自然现象去解释 140亿年以前的现象。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假设，但这个假设我觉得是错的啊。这个假设是什么呢？就是物理定律啊，在时空的这个场景当中啊，就是假设你时间画一个横轴，从零到140亿啊，他们做一个假设，就是物理定律啊，在时间轴里面它是所谓的 homogeneous 的 ，homogeneous 这个你们啊，但事实上啊，从创世纪上来说啊，整个这个横轴啊，它是 inhomogeneous 的，就是不是均匀的，它是个 inhomogeneous 的。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写的 equation 呢、啊，在创世纪的时候，那 equation 可能是错的，很可能是错的。为什么这样讲啊？当这个挪亚出方舟的时候，挪亚出方舟的时候，对不对？神给了他一个记号，什么的？一个记号叫什么？叫红啊 ，rainbow。然后就说神不再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了，对不对？大家熟悉创世纪，是神给他的一个 sign。那什么叫 sign？ 就是说在洪水之前是没有 rainbow。洪水之前是没有 rainbow 啊！如果你导那个 Maxwell equation 呢、啊？如果你导那个 Maxwell equation 呢、啊？红是一个自然现象啊！那神怎么会用一个自然现象去说一个立约的标记呢？可见，那人类出方舟之后跟方舟之前，那个方程式是不一样的，那个方程式啊是不一样的。怎么个不一样？我不知道怎么不一样，因为我不活在那个时代里面。哦，就是说从很多的蛛丝马迹你会发现到啊，上帝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他是个 inhomogeneous。For example， 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马土沙拉可以活969岁，对不对？然后好多人活了700-800岁，啊，到了亚伯拉罕100多少岁？140几还120几，反正他活得很长。到今天呢，啊，亚伯兰从来没有住过我们的房子，亚伯兰从小到大都是住帐篷啊，活得这么长，啊，从来不看医生，啊，也不注意营养健康啊，常常吃牛肉，是不是？他怎么还活了那么久？我们今天拼命注意健康，拼命注意健康，结果，没有。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在时间的当中啊，很多自然律是在变的，从圣经给我们一些的 indication 啊。但是关键在于这里啊，你就这一两百年发现的实验数据，你要做外差法呀，140亿年呢、啊？你想想，这个外差法有点。差的太久了吧？所以你要相信神的话。你知道，你今天念的自然科学啊，过个5年、10年、15年，可能又变了。
好，感谢主。那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再给最后一位，最后一位的。
这姐妹举手举了十次了。
臭
不要想叫我。你好，陈弟兄，我想问一下，就刚才关于小孩去教会这个问题，因为我有两个孩子，就小时候他们都很好搞，你带上车就完事儿了。可是长大，他们主意就越来越多，他们收到资讯，他们的想法也越来越多。嗯，就是我一直在想说，我是跟他谈律法，还是跟他谈爱？我不想说主日去教会是出于律法，或者是出于恐惧，或者是出于别的原因。但是如果我们不这么把它归成个律法是爱的话，他们又给了他们自由啊，然后他们就会说我不想去。虽然他们现在还是每次会被我叫来，但是我很怕长大以后，因为我听说过现在的年轻人，他问他说为什么不去教会，他说因为小时候爸妈逼我去，现在我有自由选择的权利的时候，我就偏不去。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这样。
你看一下一段圣经好不好？加拉太书啊，4:1-2啊，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 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直到师父和管家的手下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你知道，其实我们这个新约的基督徒啊，是有一个盲点的，就是我们乱用恩典的。你知道，在回教世界跟在这个犹太教的世界当中啊，他们遵守律法的严谨程度啊，远远超过新约的基督徒啊。你知道，我一次去耶路撒冷，我都忘了礼拜六他们是要守安息日，在耶路撒冷，哇，街上没有车子，所有的店铺通通打烊，通通不开店。哇，那天我们都傻了眼了，因为我们那天没吃的了。啊，感谢主啊，一对牧师请我们大家去吃饭，过安息日。在回教世界也是一样哦。回教世界他们也守这个律法守得非常非常严格的，反而是基督徒，我们其实这样讲，主耶稣来，我来是要来完成律法，不是要废掉律法。所以你知道，回到这段圣经当中，你的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所以很多时候在孩子的时候我们需要爱他，但是你要知道 boundary 在哪里就是我们自己先以身作则。第二，你自己做的榜样很重要。你自己有没有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啊？如果我们自己连一个芝麻大点的事，主日就不来聚会了，你要盼望你的儿女，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你已经给他了非常好的这个负面榜样，对不对？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我们自己做好榜样；第二个呢，就是要把他这个规矩化清楚。规矩化清楚，怎么讲？他在主里越成长的时候，可以越有恩典；当他还是在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你知道 ，Messianic Jew 他比较容易守律法。Messianic Jew 就是犹太人，信耶稣是基督的，我们称之为 Messianic Jew。因为这些人是从旧约到新约来的，我们没有经过旧约，我们信耶稣的第一天就进入恩典时代。所以你知道，管理教会的时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一件事情啊，因为大家都是在恩典里面度日子，就有点乱用恩典，因为我们没有经过律法，像以色列人经过律法的时代，然后再走到恩典。所以对于孩子们呢，你有时候要多强调律法，因为他根本就不懂什么叫恩典。He doesn't know。那会导致于孩子们有时候会乱用这个恩典。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要谨慎他们的交友，谨慎他们的交友。你知道孩子，听他朋友的话，远远超过父母的话、牧师的话。所以你的孩子跟谁交朋友，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就盼望你的孩子交到的朋友都是近前基督徒家庭的儿女，这有互相的能够提醒帮助。你千万不要交一些 very secular 的，然后这个跟整个的基督教价值观是相冲突的。当然你经济上许可的时候，然后去读教会学校，是不需要在特别加州加州很多这些 curriculum 是非常 liberal 的，另外就是我想每一天可以带领孩子祷告，你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也盼望神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父母，孩子还在你身边的时候。我最后做个见证，在这个我也是到东岸去服侍，服侍一个教会，服侍完了那个有一个妈妈来找我，哇，满脸愁容，她儿子念哪里啊？念 MIT 啊 ，MIT 啊，最工程学院这个排第一名的。她高中的时候你知道， 啊，因为孩子要读书，所以就忽略孩子的属灵教育。但是还那时候孩子在信主啊，但是因为考试的时候不来聚会啊，准备 SAT 不来聚会，这个就是，后来进了 MIT， 进 MIT 这个他觉得这个很有荣光啊，这个跟弟兄姐妹提起来，你儿子在哪里？在 MIT 啊。但你知道，到了大三的时候，他儿子变成一个无神论，无神论。你知道，这是我们华人父母特别要留意的事情啊。我们常常啊，为了儿女的教育，牺牲了他的属灵前途啊。你到年老的时候，你会悔不当初。我宁愿我的孩子念的一个 secondary 的一个大学，但他是一个忠心爱主、跟随主。
非常谢谢陈弟兄这一本很对我们非常的有帮助，我也相信我们会在跟随神的道路上面就是不停的寻求。那今天的 Q&A 我们就先到这里进行，那接下来的时间是一个 break 的时间，那么我们的晚上的爱宴是在五点半钟在教会的餐厅会有爱宴，那我们请梁伯伯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我们何等的感谢你，像我这段时间与我们同在，向我们启示你自己的心意，主啊，叫我们的心肠转向主，对着主，我们听见你的呼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得蒙救赎，今天我们活是为着我们的主来活，在地上所有的一切，主啊，若是为主活，它都有它的意义和价值。愿主你亲自来带领我们，主你来祝福神的儿女，祝福神家的下一代。我们真的是需要匍匐在你的面前，求主来恩待我们，是吧？求主来保守，是吧？带领我们一路来跟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好，感谢主。
阿门。
阿门。
好，谢谢。